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大卫王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所罗门王。今天还有下一次我们都要讲所罗门王，这一次讲的是所罗门王上，下一次会讲所罗门王下。所罗门作王的记载是记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大卫曾经应许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所罗门会继承他为王，但是他似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大卫在当时存的长子亚多尼亚，他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四节有记载。这个亚多尼亚就有一点存亚沙龙的心，也想要夺取这个位。他知道所罗门是大卫所喜欢的，因此他想采取先一步的行动。他与祭司亚比亚他还有大卫手下的元帅约押同谋，然后招聚了一些人，在隐罗节那个地方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他们永立他为王。可是拥护所罗门的有先知拿丹、祭司撒都，还有大卫的另外一个将军叫比拿雅，他们就赶快跑到大卫那里把这件事报告给大卫。大卫立刻下命令立所罗门为王，所罗门就由大卫的军队拥护到基逊那个地方，受撒都高立为王，而且接受众民的欢呼。亚多尼亚听到这样的声音，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做王，马上逃到祭坛那里，等所罗门起誓不会杀死他，他才离开。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所罗门要做这个王，有一些障碍要除去。他在大卫死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做这样的事。他先把亚多尼亚杀死，他杀死亚多尼亚是因为亚多尼亚要求娶大卫的嫔妃亚比煞为妻。所罗门认为亚多尼亚这个请求有要篡位的念头。另外，祭司亚比亚他虽然没有被处死，但是被流放到他的老家亚拿突去了。大卫的老臣元帅约押逃到圣坛那里，但是被比拿雅杀掉了。最后一个所罗门的敌人就是示每，当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被所罗门杀了。这些事情是宫廷的流血事件，并不是很光彩的，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我们要记载，也要跟弟兄姐妹一起谈这个事，就是最好的属灵的上帝的儿女，在涉及政治的时候难免也用一些很残忍的手段。所罗门就位以后，我们要先谈他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很合神的心意，因为他的外交政策是借着婚姻跟许多盟邦结盟。这个在列王记上第11章1到3节有记载。他娶了许多 外国的嫔妃，最出名的一个是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嫁给以色列的王所罗门，显示当时埃及的力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她嫁到所罗门这里的时候，也带来一座城做嫁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十九节。另外一个他外交的盟友是推罗，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上五章一到十二节。在大卫的时代，推罗就跟以色列有友好的关系。推罗是腓尼基人在主前十二世纪所重建的，它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在那里的人非常善于从事商业和航海的工作。腓尼基人很会航海，所罗门跟推罗王结盟，就使他国内的经济商业十分的发达。所罗门时代的国防主要是以守为主，他把许多重要的城邑变成了军事基地，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十五到十九节。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这些城市包括加利利的下索，是面对亚兰的领土。透过加密山口附近的米吉多，可以守卫西部平原。另外，所罗门在基色、伯和伦、巴拉以及死海之南面对以东的他玛都有军队。他也发展战车来加强他的武力，在大卫时代也没有这样做。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用过战车，因为一方面战车在他那个崎岖的国土上没有什么用处，另外他们没有一些会用这些战车的将领。但是在迦南城邦中有一些人会用战车，所罗门大概就从那里学会怎么样使用战车。在列王记上十章二十六节，历代志下九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有套车的马四千，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他把这样的军力分配在列王记上九章十九节以及列王记上十章二十六节所记录的军事基地当中。在米吉多考古的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战壕，这表示所罗门的军队相当有力量。不过虽然所罗门在军事上有发展，可是这个国家的版图可能不如大卫那个时候大。因为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以东那个地方有叛乱。在约押攻打以东以后，仅剩下以东的王子哈达，他本来逃到埃及去，知道大卫和约押死了以后，就回来自立为王。哈达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障碍。另外让所罗门军事上担心的是亚兰，也就是叙利亚。本来所罗门能够控制外约旦以北到索巴亚兰的地区，那么可是当有一个王叫哈大底谢的部下利逊遭聚一群人去攻打大马色，在那里自立为王以后，所罗门的地位就受到损害。这一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列王记上11章23到25节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所罗门和亚兰所做的战争如何，损失多少，但是他对那里的控制是减少了一些。所罗门最值得提的是他的商业活动，这个商业活动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讲。第一个是红海方面的，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9章26到28节，列王记上10章11节12节和22节。所罗门受腓尼基人的影响，他就开始用红海做交易，他从非洲那方面带来了许多珍奇的东西，包括金银、木材、象牙，甚至有猴子。第二个，他与阿拉伯的骆驼商队有贸易。这件事从《列王记上》10章1节到10节，以及《列王记上》10章13节可以了解。在阿拉伯那边的示巴女王来朝见以所罗门，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关系很好，就使得巴勒斯坦和米索波大米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贸易相当的兴旺，所罗门就能够控制阿拉伯的那些香料，用骆驼来扩展贸易。在列王记上10章15节，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与阿拉伯的贸易往来替他带来许多的税收。下面我们要看到所罗门的工业，这件事在圣经里没有记载，可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所罗门在治理铜矿这一方面也很有成就，不过圣经没有多谈，我们在这里也就不记录，只是弟兄姐妹要知道所罗门铜业方面的成就是考古学已经证明的。下面我们要看所罗门在贩卖马匹和战车上面所做的工作。所罗门在扩建自己军队的过程中，大概发现这个战车和马也可以赚钱。由于以色列既不制造战车，又不养马匹，所以两者都要从外地输入。埃及从很古以前就已经会做优良的战车，而基利家从古以来就出产战马，那么所罗门就派人到这个两个地方去采买，供应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也知道他控制了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商路，所以他也成为两地战车和战马的代理人，做一个经销商。以上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商业能力，由于他这么在商业上成功，所以以色列的经济非常的繁荣，当时的生活程度大概越来越好。所罗门在经济繁荣之后，他就建圣殿，也建他自己的宫殿。建圣殿和宫殿都要从外地取材，这个圣殿非常有名，不仅有黎巴嫩的香柏木做支柱，而且还有象牙，甚至它也有武器库和银库，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10章16节17节和21节。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他的宫殿非常豪华，比扫罗时代要胜过许多。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所罗门在文化方面的成就。 所罗门的荣华不限于物质方面，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所罗门因为有钱，也就有很多的文士来办理外交和官方的记录，而且以色列当时一定也有一些以圣殿为中心的文艺活动。这个最特殊最出名的就是列王记上一章二章所说的大卫宫廷史，这一定是在所罗门时候写成的。在那个时候，所罗门一定也收集了大卫、扫罗、撒母耳的事情。以色列的关于族长们的许多事情，在摩西时候就已经写定了，但是所罗门时候一定把这些文献更广泛的传给当时的百姓。文字是这样，音乐、诗歌也是这样。所罗门建了圣殿，圣殿里面一定要有音乐，有诗歌。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那个敬拜的仪式需要有音乐。当时音乐最发达的是腓尼基，所罗门跟腓尼基人有来往，所以他们自己的音乐一定也很有成就。在诗篇二十九篇、四十五篇、十八篇，恐怕都有一些这种色彩的影响。在圣经里面一再提到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写了许多的箴言，他有许多的教训。诗歌智慧书里面的智慧部分是以所罗门为代表的。在诗歌智慧书那个时代之前，我们知道埃及以及迦南地也有一些诗歌智慧的形式，但是所罗门把这个发挥的最好。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都是所罗门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也带给当时百姓很重的负担。这个负担最重要来自国家的财政问题。不管所罗门多聪明多有智慧，但是他能够支配的资源还是不多。他有这么多的建筑工程、军队，还有私人的建筑，还有他加了许多的小官员。在列王记上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单单是管工的就有550个人。所罗门纵然有许多的税收，但是不能够应付这么庞大一个官僚的体系，所以所罗门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全国分成12个行政区，各设一个长官对他负责。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七到十九节。列王记上第四章七到十九节。这12个行政区大体上是与以前的12个支派的区域相似，但是作用不一样。以前12个支派在他们自己的地区，特别是在支派同盟的时候，甚至在大卫的时候，都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交很多的税金到耶路撒冷的中央政府那里。可是所罗门把国家分成12个行政区，有一个目的，要收税，每一区在一年当中的一个月要负责宫廷的食物。按照列王记上第四章来看，宫廷所吃的食物是非常的惊人，所以这每一区一年负责一个月都是很重很重的负担。那所罗门这样做，我们可以想到对于老百姓 不是很好的，但他所做惹老百姓生气的还不只是收税很重，记得他需要有许多的建筑，在建筑大兴土木的时候要钱要材料还要人力。以前大卫曾经征服其他的国家，就使被征服的人民做苦工，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2章31节有记载。在列王记上9章20到22节，我们看到所罗门继续这个政策，他要求巴勒斯坦那里的迦南人服役做他的奴工队。当被征服以及外邦人都还不足以完成他的建筑工作的时候，所罗门就只好把以色列人也抽来做工了。在列王记上5章13节14节，我们看到他收集了许多劳工，强迫他们轮流把黎巴嫩的木材搬下来做建筑之用。即使是有苦工，即使是大量抽税，恐怕所罗门的财政还是不太能够平衡。所以在列王记上9章10节到14节，我们看到所罗门把雅科湾附近的一些城邑给了推罗王。给推罗王一方面是还他建筑材料的费用，但是恐怕这也是一个割地要出租或者要卖钱的办法，这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财政有些窘困。所罗门大量抽税，大量使以色列人做苦工，他自己的权威越来越高。到所罗门这个时候，每个支派自己的独立性已经结束了，他们要纳重税，要征兵，要服劳役。而且在那个时代，以前的游牧和农业社会也不是那么明显，主要看到的是商业的一个社会，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以色列人就集中在城市里面，而在农村里面就比较多贫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贫富之间的差距在所罗门的时代是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是很不幸的发展。所罗门固然有更多的权柄，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武力，更多的文化，但是百姓整个的生活并没有提高很多，而是贫富的悬殊加强了很多。所罗门这样做，我们从信仰的观点来看，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我们都晓得所罗门是聪明的人，神的确给他很多聪明智慧，但是真正的聪明是在敬畏耶和华里面才能得到的。所罗门后来的聪明都显示出他是有一种世俗的聪明，能够治理，叫国家税收多，他的享受大，建筑新的房子，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敬畏耶和华，而且他没有很好的体恤到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就种下以后分裂的种子。非常不幸，所罗门在登基的时候他求智慧，他谦卑，但他求智慧谦卑在上帝面前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个祝福，使他成为极有智慧的王以后，好像就越来越疏远上帝了。在列王记上3章，所罗门刚登基不久，他求智慧不是要满足自己的，他求智慧是要治理这些百姓，为百姓谋福利的。因此当他得到智慧以后，第一件事情 列王记上记载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判断，他的判断不是为自己的商业利益做的判断，而是有一个公义而有智慧的判断，让一个母亲得到他真正的孩子。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八节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上帝的智慧，能以断案。可是到后来呢，在列王记上第六章最后一节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而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又建造利巴嫩林宫。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为上帝建殿的时间远远不及为自己建造宫室的时间久，他体贴自己肉体的享受远远多于体贴上帝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体贴肉体爱自己并不是一件小事，当我们体贴肉体爱自己不爱上帝之后，我们也不会爱人，也不会做一个好父母、好妻子、好丈夫、好儿女。人要舍己爱上帝才能爱人，所罗门让我们看到爱自己的危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恩典给卑微的人，你赐智慧给敬畏你的人。主，我们盼望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智慧，就求你让我们始终有谦卑的心，在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时候都谦卑敬畏耶和华。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听完了之后，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和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仍然讲所罗门王，欢迎您按时收听。愿上帝祝福您。